徐海东见到毛主席了。哎呀，把徐海东给激动的，不但徐海东激动，就连想当初在这个中央工作的程子华也是热泪盈眶啊。虽然过去跟中央领导呢经常在一起，但是现在分开快二年了，重新见到中央的人能不激动吗？程子华给介绍，这是毛主席，这是周主席，这是彭司令，这是贾拓夫。没等徐海东说话，毛泽东先伸出了大手，你就是海东同志啊，你们辛苦了。哎呀，毛主席，还是主席你们辛苦啊。徐海东用双手啊把毛泽东的手紧紧握住，看着那明镜亲切让自己不知道想过多少回的面孔，心潮澎湃呀。再看这四位远方的贵客，现在都到了深秋了，还穿着呀补丁打补丁的单衣呢，可想中央红军的生活是多么的艰苦。但是这单薄寒酸的装束也丝毫掩饰不住他们心中那股火气腾腾坚定必胜的豪迈锐气。众人到屋里坐下，话题就转到了陕北当前的战局。他们打开这么一张地图，指点着谈论着如何打破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那么在谈话当中，毛主席也赞扬了红二十五军在陕南对红一红四方面军的配合行动，还特别夸奖了他们在回民地区的纪律严明，对党的民族政策贯彻执行的非常的好，对来到陕北的打崂山和榆林桥这两大战役都是赞赏有加呀。正这谈得高兴呢，开饭了，大家边吃边谈。看得出来毛主席啊很喜欢徐海东这朴实爽朗的性格，跟他谈话都是面带微笑。时间过得飞快呀，这一聊啊就是一下午，天快黑了，毛主席一行人要走了，他又一次紧紧握住徐海东的手，按照你们的部署把张村义攻下来，然后我们再考虑下一步的行动。好，我马上回前方。徐海东啊也感到信心百倍，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儿，这就要起身上马赶赴前线。毛主席突然间问，你们那儿有电台没有啊？没有。徐海东摇了摇头，就因为没有电台，这些年来跟党中央失去了联系，红二十五军吃了不少的亏呀。主席啊，要是有电台，我们早就见到党中央了。毛主席呢，似乎是早有准备，大手这么一挥，打仗没有电台怎么能行啊？给你们一部，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络。哎呀，徐海东万万没想到，初次见到毛主席，竟然还有这意外的收获。党中央这么一来，呵，红十五军团鸟枪换炮了。徐海东非常的高兴，脱口而出啊，好，我回前方打个胜仗，就用这电台给党中央发个捷报。好啊，我们期待着你们胜利的消息呀。天色一晚，徐海东赶紧飞马赶往前线，夜风阵阵，凉气袭人呐。但是徐海东的心里那是热乎乎的，毛泽东亲切和蔼的面容不时在脑海当中闪现，多么让人永生难忘的一天呐。路还是来时的路，但是往回走好像平坦了许多，山还是两旁的山，好像比原来啊也低矮了许多。大白马也似乎理解主人现在的心情，不带催鞭四蹄飞奔，就奔 向张村驿。张村驿这儿，部队正趁着月色积极准备进攻。半夜的时候，听到徐军团长见毛主席归来的消息，大家全都兴奋地赶来见徐海东。徐海东也郑重地转达了毛主席对前线全体将士的问候和激励，大家伙这个情绪全都沸腾起来了。这个问毛主席什么时候上这儿来呀、啊？那个说哪天咱们能见到毛主席呀、啊？哎，你们不要忙，等咱们把张村驿打下来，大家伙一块儿去见毛主席。啊，好，咱们现在发动进攻，一定要打胜这一仗啊！担任主攻的232团团长韩先楚、政委罗文武冲到了最前边，战士们高声呼喊着：“打个大胜仗，迎接党中央啊！打下张村驿，去见毛主席呀！”就像汹涌的浪潮一般，就扑向了张村驿。战士们一鼓作气，犹如神助啊！迅速爬上了2丈多高的围子墙，寨子门打开了，守寨的敌人被这气势给吓倒了，吓得魂飞魄散，还以为是啊神兵天将呢，赶紧举手投降缴枪。这战斗不费吹灰之力就胜利结束了。张村驿一战，红十五军团缴获了大批的粮食和物资啊。更重要的是，这一仗打掉了敌人在苏区外围的耳目。徐海东一回到指挥所，一看呢，毛主席送来的电台已经安装调试好了，又细又长的天线闪闪发光啊。台长问军团长要发电报吗？徐海东上下打量打量，好用吗？好用，好用。赶紧让人摇动马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发动起来之后，把耳机子递过来，您听听。徐海东往这一坐，戴上耳机，一阵清脆悦耳的滴滴答答的声音传来，嘿，既新鲜又好玩。徐海东像个孩子似的笑了，哈哈哈，挺好。哎，赶紧给中央发个电报，向毛主席报告，就说我们呢已经拿下了张村驿。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在电报声中，徐海东向中央的第一份电报发出去了。陕北高原的冬季一向啊来得比较早，山丹丹花刚刚凋谢，滚滚的寒流就匆匆而至了。寒风卷起黄沙，日夜扑打着摇动的门窗。一场初雪过后，长征万里从南方而来的红军战士们大多数还穿着单衣呀，更加感受到严冬的考验。徐海东、程子华这几十个十五军团的领导人经过多次商议，在精打细算的前提下，要供给部想方设法给部队添些衣服、棉絮什么的，让战士们能够顺利地度过北方真正的冬天。好在啊，刚和中央红军胜利会师，一起在直罗镇战役当中痛快淋漓地全歼敌人，一个师加一个团呢，光这俘虏就5000多人。一想到这儿，每个人的心里啊都是热乎乎的，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这一天傍晚，徐海东刚打连队回到军团部，值班的参谋向他报告说，有一位中央红军的首长等他好一会儿了。哦，徐海东一听，赶紧请出来吧。把这人请来一看呢，认识，是中央后勤部的杨志成部长。两个人握手寒暄，全都坐在这土炕上。杨志成也是红军的一名名将啊，参加过南昌起义、井冈山的斗争，经过中央红军的一路长征， 刚刚到达陕北，现在呢负责这个后勤工作，部队里缺衣少食啊，他更是绞尽脑汁想办法。你别看管后勤啊，比这个指挥战斗啊这个心操的更多，刚30岁的人脸上已然刻下了不少的皱纹。趁着警卫员出去啊烧水泡茶这功夫，杨志成好像有点不好意思，有打这个单薄破旧的衣裳里掏出这么一张纸条递给了徐海东。徐海东接过来打开这么一看，落款是毛泽东。哟，毛主席的亲笔签字啊。徐海东仔细这么一看，原来是中央红军呢、要向红十五军团借2500块钱暂时救急。这下啊，徐海东倒不好意思了，嗨，心中埋怨自己，怎么我早就想不到呢？中央有需要啊，他们一路之上长征到达陕北，吃了多少苦啊，克服了多少困难，你说我现在怎么让毛主席亲自打条子跟我借钱呢？哎，他这脸倒红了，你说这怎么说呢？徐海东啊有点难为情，看着这杨志成，杨志成一瞅他这模样啊，误会了，徐海东同志啊，我也明白，你们也是转战1年多，也有不少的困难，你呢不要为难，要不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不，徐海东一把拉住杨志成的手，我们有钱呐，你放心，钱我们马上送到。他不好跟这杨志成再解释什么了，本来想说呢，我们应该主动，给中央前去送钱，但是这话没说出来，送走了杨志成，徐海东回到军团部，政委程子华、副军长刘志丹还没回来呢，他让通讯兵通知他们两个人马上到经理部碰头，自己匆匆忙忙就来到经理部。到底有多少家底儿啊？寒风当中的徐海东一边往经理部走，第一次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原来想的是如何打仗，真没盘算盘算自己啊有多少钱。经理部办公的这个窑洞前还亮着灯呢，到门口一听，这里边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正打着算盘呢。徐海东心中高兴了，一推门，哎，张口就问，咱们还存着多少钱呢？这经理部部长扎国珍当时一愣啊，怎么这谁呀、进门就问多少钱，一抬头是军团长。哦，赶紧呢让徐海东坐下，咱们呢还剩下7000多块钱，我这不正犯愁呢，怎么用这些钱保证部队正常过冬啊？呵，一听说还有7000多块，徐海东当时放心了，啊，真是大财主啊，怪不得有人说经理部是守财奴呢。扎国珍一听啊，这脸红了，首长啊，您可别这么说，这点钱算什么大财主啊？您看看现在医院里要买药，蘸什么药添棉衣，还得这菜钱，还有这有好多好多的用钱的地方，哎呦，我算着还不大够啊，哎，怎么也得10000多，还差个3-5千的，这冬天咱才能挺得过去。是啊，经理部细水长流，精打细算呢、要不然部队也不能存下这么一份啊后家底儿。但是这个时候的徐海东顾不上这些了，他打断了扎国珍的话，中央红军比咱们还紧张还困难呢，现在呢咱们留下2000啊，拿出5000块送给中央，有意见吗？什么？扎国珍当时一愣，坐在这炕沿上陷入了思量，本来这钱就不大够，这怎么拿出5000？就徐海东这么说，那么他也知道这5000块钱肯定是要拿出去。平常别人说自己啊是守财奴，他既高兴还又有点不服气儿。怎么干后勤这一行不会守财那能行吗？吃了今儿没明儿啊，大手大脚的， 不过这钱呢，该用的时候那还得用啊，这也不是自己的性格，可一下子拿走这么多钱，自己这工作也确实有难度。所以他在这思考，正在这功夫，程子华、刘志丹也来了。徐海东跟他们一介绍这个情况，大家一听没有什么考虑的，帮助红军渡过难关，这是咱们应当做的。徐海东看了看这扎国珍，怎么样，你舍不舍得呀？嗨，首长，我跟您这么些年了，您还不了解我吗？扎国珍有点急了，啊，我委屈我。咱们在陕南的时候，天天想中央盼中央，您跟吴政委当时就说呀，哪怕咱们3000多人都牺牲了，也要迎接中央的到来呀。现在咱们胜利了，跟中央会师了，不用流血了，不就送这么几千块钱吗？这算什么呀？我今儿啊不当守财奴了，给中央送5000块钱，我马上就办，明天一早准送到。好啊，安排好这件事儿，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一起回到军团部，大伙儿又进行讨论。中央红军确实比咱们红十五军团要困难，除了送这些钱呢，其他的方面也应该想一想怎么帮助。他们商量了一下，明天送钱之后召开干部大会，动员一切力量要支援中央红军。连以上干部大会，徐海东介绍了为什么要送出去这5000块钱，这么一介绍中央红军的情况，程子华呢也接着讲说，帮助中央红军解决眼前暂时的困难，咱们不单呢支援这5000块钱，咱们是不是能够多做一点什么呢？要从自身做起呀。大家说说看。或这干部们热火朝天的就讨论起来了，说咱们喜欢的那就是老大哥们最喜欢的，哎，对，勒勒裤腰带，也不能让中央红军比咱们更困难。通过这些天的接触，干部们都看到了面黄肌瘦的中央红军，看到了他们衣衫破旧，枪弹不足啊，但是更感到了中央红军身上那种高昂的革命意志和乐观向上的奋斗精神。很快啊，干部们拿了不少的好主意，经过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的合计，总结出来送给中央红军这么三送。三送啊，送武器，送保障，送兵员。送武器呢，每个连队抽出来3挺机枪，其他的这个枪支若干，弹药若干，送给中央红军。送保障呢，供给部、卫生部抽调出部分衣物、布匹、医药，送给中央红军。送兵员，集中在崂山榆林桥战役当中新入伍的战士，经过培训之后给红一军团编配。就这样，徐海东啊还不放心呢，最后又给干部们提出了3个不送的要求。怎么？一不送缺损零件的枪支，你这不能用的你不能送啊；二不送变质过期的药品；三不送脏破的衣服。送咱就得送好的。布置完了之后，这干部们呢，不像是要送出去，就像要接收这东西一样，哗哗哗哗哗，全都热烈鼓掌啊，哎，心情高兴。这个人都是如此啊，做好事帮助人呢，啊，那心里啊比得到东西还要痛快，还要高兴。所以您呢，当助人为乐之后啊，帮助了别人之后，您才有这种的心情。要不怎么叫助人为乐呢？您只要帮别人呢，哎，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您感觉到自己特别的痛快。他不像做点缺德事儿啊，虽然这事儿呢没有多大的利益损害，但是呢您这个也好几天这心里提心吊胆，老琢磨这事儿，吃饭也不香啊，睡觉也不踏实，您说何苦呢？所以咱一定要做好事儿。到了下午，军团部窑洞前的广场上 枪支弹药、被服衣物、医疗用品，呵，堆了好几座小山啊。副军团长刘志丹亲自把兵员名单交到了中央供给部叶基壮的手里。前来取这些东西的中央红军战士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在叶基壮的带领下一起高喊口号，感谢十五军团，向十五军团致敬，高高兴兴是满载而归呀。革命队伍本来就是个大家庭嘛，一路红军对另一路红军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也是应该的。但是也想啊，在当时谁都困难的情况下，这红十五军团能够慷慨大方，也确实让中央红军非常的感动。为此，中央红军专门组织人员第二天上门表示感谢。这一天呢，彭德怀司令员见到了徐海东，哎呀，紧紧握住徐海东的手，多谢你呀，嗨，这谢什么呀。徐海东啊，从来没有把对中央红军的支持看成是个人的功劳，嗨，谢谢你领导的十五军团这个大财神哦。本来你们送来5000块钱，毛主席、周副主席就说这是雪中送炭呐，可没想到紧接着你又送来了枪弹被俘，还送来了新兵，我觉得呀，给你叫财神爷都不够啊。哎，哪里哪里，要不是中央红军来到陕北，我们打个一两场胜仗啊也没前途。现在呢，有了党中央，有了毛主席的直接领导，别说雪中送炭，我们自己就愿意变成炭，把革命的烈火在全中国燃烧起来，咱让全国老百姓啊都过上红红火火的好日子，这不是咱们的心愿吗？为什么闹革命啊？为什么要打仗啊？就是要为了解放全中国的劳苦大众，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